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2月31日，也是今年的除夕，现在是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拉克部队在拉马迪遭遇到更多的来自伊斯兰国的抵抗；世界各地新年前夕加强戒备；另外，美国官员说美国正在拟定针对伊朗导弹项目实施有关的新制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拉马迪市的伊拉克部队正在打扫战场，但是遇到的抵抗比之前预想的要大。在星期一，伊拉克部队进入拉马迪市关键地区之后，美军官员曾被问及到底有多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仍然留在城里，他们最初的表示是人数不多。但是星期三，官员们说伊拉克部队在一些地方遭遇到的抵抗和零星的袭击表明人数较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还在那里，他们正在那里扩大而且使用非对称战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这名官员不愿说出有具体多少敌人武装仍然在拉马迪，但是表示比原来认为的几百人要多。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巴格达的一次简报会上，一名联军情报官员说敌军大约在700人左右，是原来估计的两倍。很多美国官员一直小心避免过于重视数字所显示的成功，拉马迪就是一个例子。另外呢，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的市长由于恐怖威胁问题而取消了这座城市一年一度的除夕庆祝活动。市长伊万·勒马耶对比利时媒体说，不幸的是我们被迫取消放烟花和所有原计划星期四晚上的活动，这些活动将把很多的人吸引到布鲁塞尔市的市中心。比利时警方本星期早些时候逮捕了两个人，他们涉嫌阴谋策划在除夕夜对他们所称的象征性的目标发动袭击。检察官们表示这一威胁是严重的。今年11月份，在巴黎发动多起恐怖袭击的4名伊斯兰极端分子中，有2人曾经生活在布鲁塞尔。那些袭击造成了130人遇难。巴黎加强了戒备，但是表示将举行新年庆祝活动。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对法国媒体说，法国必须以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跨进新的一年，以此向全世界表明法国正在从恐怖袭击当中恢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表示，虽然美国领导的打击叙利亚和伊斯兰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的空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从空袭持续的时间上来看，收效似乎甚微。彼得金是在星期天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说上述这番话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反恐和情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彼得金说，巴格达迪的言论并不令人吃惊。
We've had some impact, but unfortunately, overall, he's probably right.
我们有些成效，但不幸的是，从总体上来说，他说的也许没错。美国对伊斯兰国进行了16个月的空袭，如果从花的时间上来看，收效微乎其微。俄罗斯人呢，他们的空袭大多数针对的是叙利亚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所以伊斯兰国仍然很强大，我认为比16个月前还要强大。他们控制了更大片的土地，不仅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还在阿富汗攻城略地。我们也知道他们确实有意袭击美国。
彼得金说，过去几个月来有迹象表明伊斯兰国组织有意对美国发动袭击。在一段据称是来自伊斯兰国这名行踪隐秘的首领的音频中，巴格达迪谈到了最近的战场失利。 不过他不屑地说：“
我لا يبقى في ذاك مؤمن ثم كونوا على يقين أن الله سينصر عباده المؤمنين。”
真主将赐予我们胜利，我们一切都好。反对他的战争越激烈，他就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每个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并后悔当初。
叙利亚民主力量是一支包括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兵组织人民保卫队在内的反对派联盟，他们在巩固刚刚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的位于叙利亚北部阿勒颇东部的战略要地迪士林水坝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与伊斯兰国争夺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的长达数周的战斗中宣布获胜。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2015年年底前通过了一项制裁全球违反人权者的法案，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授予美国政府对全球违反人权者进行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7号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发起。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严重违反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并且冻结和禁止这类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参议院通过法案后，卡登参议员发表书面声明说，这意味着人权与自由倡导者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朝着确保人权违反者为他们的迫害与腐败行为付出代价而迈进了一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律师舍尔盖·马格尼茨基命名。马格尼茨基因揭发政府腐败，2009年在被关押期间死亡。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官员的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由奥巴马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卡登参议员在今年7月的一次听证上表示，2012年的这项立法取得了成效。
已经有数十人受到处罚，其他一些国家也表示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对违反人权者采取行动。我们看到人们的态度在改变，坦率地说，很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卡登参议员说，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把针对犯有违反人权和腐败官员的惩罚行动从俄罗斯扩大到全球范围。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在国会作证时说，行政当局对法案本身还没有明确立场。
不过我们很期待在这个议题上与你们合作。
卡登参议员还强调说，法案是授权行政当局，而不是强制行政当局采取制裁措施。目前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考虑。美国任何法律都需要参众两院通过，由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法律。VOA 卫视记者杨晨为之长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在谈到外交政策问题的时候，不免会谈到中国。2015年即将结束，总统大选马上就要进入初选季节。我们来看几位主要候选人关注哪些美中议题，他们针对中国都说了些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事。
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
在南中国海和网络袭击问题上，克林顿对中国多次发出批评。他曾经说，中国试图对美国几乎所有不会动的东西都要发动网络袭击。
他们盗窃商业机密，国防承包商的设计图，大量的美国政府信息，都是为了占据上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处于竞争当中，他们会竭尽全力来赢得这场竞争。
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认为，美国2015年与11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会导致美国就业机会流向中国等国家。桑德斯参议员还说，美国与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
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所有的主要国家都要合作来改变我们的能源体系。对中国和美国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桑德斯参议员多次批评美国的医疗体制，导致美国妇女不能享受产假。他在推特上说，谈到人权，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中国都有14个星期的产假，而美国却一天都没有。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也在推特上对桑德斯参议员的这番话进行反击。他说，难道伯尼桑德斯是要我们向中国看齐吗？说到川普，这位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一路领先的房地产大亨，从一开始参选就不断地在各种议题上批评中国。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会让中国遵守商业规则。
我会立刻开始针对中国等所有那些从我们身上榨取利益的国家。相信我，他们马上就无法占我们的便宜了。我们会把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
另外两位共和党参选人，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泰德·克鲁兹都在人权上批评中国。卢比奥参议员说，他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不会再允许中国不受惩罚地继续违反人权。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
我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作为嘉宾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克鲁兹参议员今年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刘晓波广场。他说，就像当年苏联大使馆前的街名被改为萨哈罗夫广场。
苏联大使馆人员每天都必须把萨哈罗夫广场写在信封上，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我的决议是使用同样的道义力量，同样的揭露丑行的力量，同样的披露真相的力量，来揭露中国的压制。
共和党参选人、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在一次辩论中，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的行动说，如果他当选总统，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空军一号飞越那些岛屿，让他们知道我们不说空话。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即将在二月初展开。2016年，我们还会听到各路候选人在阐述外交政策的时候，针对中国发表更多的评论。VOA 卫视记者杨晨、桂枝、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官员说，美国财政部正准备对一些伊朗人以及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实施新的制裁。这些人和企业与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有关联。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正在计划当中的举措。报道说，制裁措施很可能于本星期正式公布。制裁名单当中包括在大约12名伊朗人以及在伊朗、香港和阿联酋的企业。华尔街日报说，按照制裁措施，美国的银行将冻结有关人员及企业的资产，并且禁止美国的个人和企业与其做生意。伊朗于今年10月和11月进行了导弹试射。美国和法国说，10月份的导弹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伊朗研制弹道导弹的决议。伊朗对这一指称予以否认，声称安理会的决议只针对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而伊朗试射的导弹并不具备这一功能。美国专家则指出，这种导弹的唯一用途就是运载核弹头。二战时期的韩国慰安妇以及数百名支持者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说的韩日达成的解决慰安妇问题的侮辱性协议，并且誓言要为正义继续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和日本星期一就二战期间被强迫充当性奴的韩国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和不能改变的协议。日本向46位幸存的韩国慰安妇道歉，并提出10亿日元的补偿。不过，一些前慰安妇和活动人士强烈反对韩日这个里程碑的协议，指出东京拒绝接受正式的法律责任。日本表示，10亿日元是用于恢复这些妇女的尊严，不是正式的赔偿。88岁的前慰安妇李荣书说，争取慰安妇权益的斗争会继续下去。
我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给予法律上的赔偿。
韩国的抗议者数年来每星期都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星期三的抗议有大约250人参加， 他们举着已故受害者的遗像，挥舞旗帜，谴责这项协议。尤其是首尔承诺要把一尊象征受害者的铜像从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移走。最近一份民调显示，66%的韩国人反对从日本驻韩使馆前移走慰安妇铜像。尽管韩日政府达成了解决慰安妇的协议，但日本的一些极右派和报纸批评安倍首相就慰安妇进行的道歉。二战期间，包括韩国慰安妇在内的20万亚洲妇女被迫向日军提供性服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三月曾经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出警告说，九二共识是两岸互信的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随着2016年台湾选举日渐临近，美国政府也在2015年步入尾声的时候宣布了一批18.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个军售被专家解读为是在选举前为台湾民主注入一阵强心针，让台湾人民在走向投票所时能够有信心面对中国的武力威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选举辩论后，民调显示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仍然维持领先的优势，蔡英文迈向总统大位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但这也引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关于蔡英文胜选后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的一篇社评。社评说，蔡英文一旦当选，不太可能主动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出现新的博弈很难避免。不过中国不能被蔡英文和民进党牵着鼻子走，而是必须迫使他向目前两岸所说的九二共识靠近，他只要偏离一步就要付出一分代价。社评最后警告说，如果蔡英文不怕两岸关系动荡，以今天大陆的实力和对亚太大环境的把控力，有什么比他更怕的理由？美国国际评估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认为，
Every time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nsults Taiwan, it's like they're launching...
从北京的政治目的来说，每一次北京当局羞辱台湾，就有如他们对自己发射导弹一般，反而会打到自己。看起来习近平身边有许多人开始了解到了这个道理，但也仅仅是开始了解而已，他还并不是主流。基于这个道理，是的，中国政府会非常惧怕台湾的政权轮替，但正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他们也会非常谨慎，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民主的概念，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因此而犯下巨大错误，而把台湾民意推向更遥远的方向，那反而让台湾的新政府得到更多的支持。
费舍尔认为，选举过后，北京会非常注意蔡英文的言行，也会希望透过美国向蔡英文施压。不过，美国必须坚定冷静，不受其影响。
Well, after the election...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s going to hang on every word of Tsai Ing-wen.
选举结束后，北京一定会抓住蔡英文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天都会透过媒体表达他们的抱怨。对台北和华盛顿的挑战就是不要去理会这些噪音，冷静地执行长久以来支持台湾防卫与持续享有自由的政策。
费舍尔说，尽管中国会以各种方式胁迫台湾，但他不预期会有真实的军事作为，因为那将招来更多问题。另外，费舍尔也说，台湾军方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都会和以往选举时期一样保持戒备。
在过去选举时，美国的确曾经出于谨慎而有一些部队移动，不过那不是主要的部队移动。我想就和台湾的军队一样，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在台湾选举这段时间到新政府就任的过渡期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戒备，除非中国做出威胁举动，我不认为美国会有大规模军事动作，而且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做。
8年来政策里面，
蔡英文在第一场总统辩论时提到，台湾在民主体制下一定会有政党轮替，一定会有不同主张的政党轮流在执政。他认为中国应该会以理性态度和民进党互动，因为这是民主生活的现实。 中国领导人及决策阶层会给予一定的尊重。不过，《环球时报》的社评却认为，正由于台湾有政党轮替，因此中国不能允许它发生一次一个中国的含义就打一回折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今年访问美国，第一站呢选择西雅图，打出的是经贸牌，但是巨额订单并不能够掩盖网络安全问题给美中经济关系所投下的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和任玉阳的年终报道。
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让一些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感到担心。法律的最后文本取消了原先要求公司向中国提供解密钥匙的内容，但仍然规定电信和互联网商必须提供接口和解密技术支持。这让人担心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受到侵害。知识产权侵犯是美中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随着最近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和网络盗取商业秘密等问题的浮现，美国商业机构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面临比从前更为严峻的挑战。6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网络安全成为最令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希望淡化华盛顿的不满，谈及当前两国经济交往存在的分歧。他说，
中美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就是利益的交换，没有分歧才不正常呢。中国人讲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
不过美中经济往来中有一些算不清的账，除了知识产权盗用，还有货币币值、市场准入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等长期存在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迅速减缓，美方还担心中国可能会为保增速而推迟承诺的经济改革，而困扰美中经济的那些问题也将难以解决。六月的对话并没有算清楚账，分析普遍认为，对于中方而言，这一轮对话是为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访问美国做准备，确保其国事访问圆满顺利。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敏教授说，美中关系在去年奥巴马访华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而随后却因为网络安全等问题一一浮现之后，虽然没有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但的确令人感到忧虑。
并不是说关系完全恶化或彻底改变，但却有越来越强烈的忧虑感。我相信习近平在闭门活动中会听到美国产业界领袖谈及这些。
时值美中关系受到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困扰，中方对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做了精心的安排。习近平的美国之行首站选择西雅图，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同时这一座城市也是波音工厂、微软和亚马逊总部所在地。从邓小平起，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曾访问过西雅图，因而在美中经贸关系中地位颇为特殊。习近平在西雅图参观了波音组装厂，中国是波音飞机的大客户，中方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与波音签下了300架客机的订单。习近平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发表政策演说的时候承诺，中国将会进一步的推动经济改革措施，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习近平还说，中国政府不会鼓吹商业窃密，而是会坚定的保护网络安全。在西雅图，习近平还与微软、苹果以及脸书的执行总裁和创始人会了面。总部设在西雅图的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总裁理查德·埃林斯谈及美国技术业界的巨头纷纷赶去见习近平的原因时说，他们没有选择。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经济以及中国的商业环境施以巨大的管控。
埃林斯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涉及各个层面，因此外国公司要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了解中国政府的想法。 美中之间有着各种沟通机制和渠道了解对方想法，但大环境正在侵蚀美国工商界在中国发展的信心。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会员公司高管所做的2015年度调查，美国公司仍然把中国视为重点市场，在华运营的公司仍然有 85% 处在盈利状态，但增长放缓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这些公司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2015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与其他生索国的矛盾也不断加剧，美国的反对声浪也越来越大，并且在十月末派军舰驶入中国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5年3月16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与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岛屿美济礁加快填海速度，建设人工岛和海堤的结构。也是从年初开始，美国就对中国填海造岛的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挑战。美国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对中国的做法表示担忧。奥巴马总统4月9号在访问牙买加时特别谈到南中国海问题，他担心中国在那里展示块头和肌肉，压制周围的小国。
So our policy is not to fear China's。
我们的政策不是惧怕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的关注是中国并不一定遵守国际惯例和规则，而是利用其规模和强势迫使有关国家就范，这是我们围绕海洋问题的关注所在。
美国国防部5月份的一份报告说，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在南中国海已经将岛屿的面积迅速扩大到500英亩。报告还说，中国正在这些人工岛上修建基础设施，已经投运了开发设备装置。虽然还不清楚最终会建成什么，但是这些可能会是停靠大型舰船的深水港和机场跑道等。在那份报告发表之后，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造岛行为已经将岛屿面积迅速扩大了2000英亩。虽然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在填海造岛，但是美国认为中国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该区域的任何一个国家。5月21号，美军最先进的 P8A 海神号反潜侦察机飞越南中国海岛礁上空，中国的地面人员警告美国飞机离开。 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时加大对中国的谴责力度，他呼吁中国和其他生索国停止填海造岛，并重申美国继续在南中国海维持区域稳定的决心。
There should be no mistak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飞行、航行及活动，就像美军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卡特的言论提出批评。他说，美方的言论是对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说三道四，挑拨离间。9月8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再次公布卫星照片，图片显示中国正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新建第三条飞机跑道，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注。9月22日到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成为他与奥巴马交谈的重点。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强调自由航行的权利以及对中国填海造岛的担忧，而习近平则强调南中国海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并宣称中国无意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主壁礁12海里的范围内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10月29日，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裁决，该法院有权审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提出的多数的诉讼。美国对国际仲裁表示支持，而中国表示不参与也不接受仲裁。11月，美军曾经表示要把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任务常态化，但之后又表示今年年底之前不会再有这样的行动。虽然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报纸和网络上表示要对侵略者予以痛击，但是美中两军之间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擦枪走火。值得一提的是， 美中南中国海局势升温之际，两军的军事交流和对话一直没有中断，甚至进入了机制化。拉森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之后不久，11月2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依然按照日程访问中国。10月3号，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驶入美国佛罗里达的美波特军港。10月16日，美国海军斯特蒂姆号驱逐舰驶抵上海。10月18日，在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奥巴马总统，在会晤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后，再次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的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12月10日，美军两架 B-52 轰炸机在当天执行例行的飞行任务时，其中一架飞入有中国军队驻守的卡特朗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华阳礁上空2海里的范围内。此举引发中国抗议和交涉。五角大楼说，那不是一次自由航行任务，飞机是误入岛礁附近的上空。总部在日本的国际网络杂志《外交官》的主编香农·蒂耶斯年终时对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局势这样描述。
对我来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如果这是一场危机，你会发现这场危机发展缓慢，而且是精心管控的。
他说，南中国海问题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华策略的辩论。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决定对中国是继续接触还是要防御，是强硬还是怀柔。不过蒂耶兹认为，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也许会减弱。他说，美中两国军方交流，两国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应该可以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对越南、新加坡以及菲律宾等国进行访问时，也发出了安抚的信号，显示中国有可能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所回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自2014年底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了自己不可能再转世的可能性之后，就此展开的争论在2015年间一直不断。中国政府则在其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当中继续谴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谓中间路线是试图变相实现西藏独立。中国政府还在庆祝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但流亡藏人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年终报道。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原中共统战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称，达赖喇嘛单方面决定不再转世，是对祖国和藏传佛教及达赖喇嘛世系的双重背叛。这位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说，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
可以这样说，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每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达赖喇嘛本人。
朱维群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应该遵循包括金瓶撤迁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这其中每一步都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他的这一言论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批判。
而我觉得像这个朱维群作为一个，他应该算是一个官僚吧，就是他来这么批评达赖，我觉得他的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这个，都显得非常不得体，非常不礼貌。
But for the Dalai Lama, it's his decision whether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be.
转世会不会有利于藏族人民，这是达赖喇嘛的决定，而不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达赖喇嘛转世来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是说不通的。
Ser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urposes.
第14世达赖喇嘛在今年7月初度过了80岁寿辰，转世灵童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提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寻找第15世达赖喇嘛完全出自政治目的。中共知道北京内定的达赖喇嘛是不会被广大佛教信徒承认的。就在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在称赞今日西藏繁荣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提及藏人自焚事件等问题，并继续谴责达赖喇嘛等人的诉求为分裂祖国。
The living standards in general, in Tibet,
总的来说， 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于任何想客观关注西藏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很明显的。
然而很多活动人士和藏人对此无法苟同。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例如不允许藏人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藏的宗教，对藏人寺院也严加控制，设立派出所，安装监视器等等。达瓦才仁说，这种趋势对西藏民族的威胁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机。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布琼次仁认为，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共的体系下长大，或许从未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正是他们奋战在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的前线，因此他对藏人的未来充满希望。明年3月20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将举行司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正式选举。司政候选人中，一位主张西藏完全独立，另外四位则主张中间道路。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博士曾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虽然我们是流亡群体，我们是在境外，但是我们在实践民主。
他说，中国人民应该理解达赖喇嘛尊者并不秉持分裂主义，希望的是双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疆是中国官方所称的反恐主战场，同时被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2015年以维吾尔穆斯林为多数居民的新疆的社会整体状况到底如何？中共的治疆维稳策略2015年有哪些新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年终分析报道。
新疆2015年的社会局势从表面上看没有出现前几年那种过于动荡的局面。梳理一下这一年新疆发生的暴力和骚乱事件，可以用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来概括。从一月到九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小规模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疆内出现的最大暴力事件，当属9月18日凌晨发生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处煤矿的袭击事件。事件共导致数十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中国官媒一直封锁消息，直到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恐袭屠杀事件之后，中国官媒方才在11月底证实了这一事件。这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识把巴黎恐袭和中国反恐维稳的正当性挂钩。巴黎11月13日恐袭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刻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这同时，中国政府和官媒批评西方反恐的双重标准，呼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分析了中国政府把国际反恐和新疆问题挂钩的动机。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说维吾尔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当局都无权干涉。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却要求国际社会进行介入，希望这一问题成为国际议题，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所谓的恐怖分子。这是中国政府玩的政治把戏，他们希望利用国际反恐意愿进一步压制维吾尔人。但如果国际社会真要介入，中国政府也会说这是中国内政，不得干涉。
热比亚欢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新疆问题，并派专家到实地调查现状。王大豪是长期关注研究新疆民族关系和宗教安全问题的新疆汉族民间学者和独立博客作家。王大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2015年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有减轻国内反恐压力的考虑。
在这个2015年呢，中国在国际反恐舞台上表现得更加积极和活跃，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呢，努力创造有利的条件，寻求更多的帮助，积极的谋划对相关国家和地区施加更大的影响，促成建立国际反恐统一战线，这是中国确立的最高的反恐战略目标。中国将会呢更加的努力促使国际反恐环境的改善，这有利于从根本上减轻国内反恐的压力。
王大豪对2015年新疆的整体局势 表示出谨慎乐观，认为跟往年相比相对比较稳定，但是隐忧也很突出。不过热比亚却说2015年是对维吾尔人压制最严重的一年。
我可以这样说，2015年是维吾尔人遭到最野蛮压制、最黑暗的一年。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安全部队随意杀人，维吾尔民众根本受不到部队纪律和法律的保护，安全部队可以在任何地方打死任何维吾尔人。我们可以把今年和文革时期相比，甚至比文革时期还要残暴。
热比亚说，2015年他带领世维会努力推行自己的和平主张，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压制维吾尔人。2015年中国在新疆加紧打击非法出境，中国政府指责维吾尔人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通过偷渡集团出境参加圣战。
2015年新疆维稳形势呢，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境外恐怖组织等各种势力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呢明显增强。这个表现之一就是偷渡出境参加圣战的人数呢大幅上升，我估测可能达到了历年来最高。据已经公开的报道呢，今年已经至少有数百人非法出境。
然而境外维吾尔团体说，出境者绝大多数是逃离高压的难民。他们还说，欧美有数以千计的人出境投入圣战，个别维吾尔人参加恐怖组织并不代表维族主流。今年七月，泰国向中国强行遣返了100多名维吾尔人。在这之前，泰国允许170多名以妇女儿童为主的维吾尔人前往土耳其，引起中国不满。泰国的强行遣返行动受到多国政府、联合国难民机构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土耳其境内爆发抗议，中国外交机构受冲击。在引起反弹后，泰国暂停把余下的50余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8月17日，泰国首都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发生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125人受伤，受害者包括中国游客，2名嫌疑人被逮捕和起诉。泰国当局指认他们是维吾尔人，他们的罪名包括蓄意谋杀，但没有被控恐怖主义罪。王大豪认为，中国政府与所称的三股势力的冲突是长期不可调和的，新疆暴力活动已经常态化。他说，
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新疆恐怖活动的危害会长期保持目前的状态，不会进入更严重和更激烈的阶段，也不会在短期内有根本性的好转。新疆今后呢还会多多少少继续发生一些恐怖事件，恐怖活动在新疆已经常态化，新疆老百姓呢已经开始适应这种现实，恐怖活动对公众的心理冲击力呢已经明显降低，新疆人对此普遍表现呢是越来越淡定，反倒是远在外地的人显得更敏感一些。
年终之际，中国当局正在加紧反恐法的出炉。中国政府2015年一方面继续把新疆作为反恐主战场，同时又把新疆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两大核心区之一。中国中央政府不惜血本推动全国援疆。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强力维稳方面也是不计成本，开着装甲车、持枪核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在新疆城市街头到处可见，不间断巡逻，同时继续从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全国各地援疆干部中选派干部进驻农村。热比亚说，他领导的世维会要继续告诫中国政府，他们针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不仅在新疆，同时在整个中国都会导致灾难，这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倡导非暴力的世维会联络和对话，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在中国政府高压维稳和大力推动经济的恩威并施之下，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新疆多年出现的大规模暴力袭击浪潮在2015年基本不见。这究竟是中国政府的策略产生了成效，还是又一波动荡开始前暂时的平静呢？相信时间会带给我们答案。 美国之音安华预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退伍安办问题。中共中央最近命令国有企业要安置即将退伍的广大士兵，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九月宣布军队改革的一部分。习近平承诺将从230万的军队当中裁员30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官方的解放军报援引国资委和民政部的话说，退役士兵接收和安置工作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这可能是对中国国企一个沉重打击。在行业下滑之际，中国国企一直在裁员，以更加具备竞争性。中国的石油、煤炭、电力、钢材和水泥公司基本上都是国企。过去两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这些行业的国企亏损严重。是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传媒总监郭展瑞表示，他预计一些国企会说不，或者想办法拒绝接收，很多国企不具备招聘新人的条件。有迹象显示，政府估计到一些国企会有阻力。官方媒体报道说，政府已经出台有关措施解决公司企业的阻力。解放军报说，任何国企不得下发针对退役士兵的歧视性文件，不得拒绝接收退役士兵或者限制接收人数。近年来，由于北京持续推动反腐运动，一些国企高管已经受到审查，并由此导致对国企经营的审查。这意味着负责的国企高管可能不会直接拒绝接收和安置退役士兵。不过，郭展瑞说，许多国企不再招聘新人，而是把需要新职位的工作转包出去。落实接收和安置退伍士兵的工作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此外，数十个省、直辖市所属的国企，几个月前或者几年前已经不再盈利，依靠地方政府资金注入才不破产。如果国企被迫雇佣更多的员工，这些公司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才能给这些退役士兵开工资。这意味着，即使在他们脱下军装，进入就业大军之后，政府最终仍然要负责向这些从前的士兵支付薪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人大常委会呢，上星期日通过了中国的第一部反恐怖主义法，扩充了政府强迫外国公司配合中国政府调查的能力，并且有可能呢进一步侵蚀到个人权利方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国当局说，这些措施将加强在境内外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同时保护个人与公司。北京坚持说，这部在明年1月生效的法律是有必要的，而且符合国际规范。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各方提出了批评意见，包括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批评者说，法律过于宽泛，有可能威胁到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知识产权。中国官员坚持说，他们在加强反恐措施与保护人权和商业利益之间取得了平衡。中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说，法律不会影响在中国运营的公司的正常业务。他说，
这样的规定不会影响相关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活动，也不存在说是利用这个规定来做后门，然后来侵犯企业的知识产权啊，或者说是通过这样手段来损害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啊、宗教信仰这方面的问题。
然而，批评人士说，法律要求公司向当局提供解密数据，帮助反恐。很多人说，中国政府已经有很宽泛的斟酌权来调查和拘捕犯罪嫌疑人，进一步扩大当局的权力似乎并无必要。中国官员说，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增加，他们必须加强反恐手段。不过，中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被很多人视为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决定赶走法国记者郭玉，又名高杰，起因是他为法国周刊《观察家》撰写的一篇有关新疆民族暴力问题的报道。 在这篇标注日期为11月18日的报道中，国语认为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是中国对维吾尔的高压政策的产物，而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纯粹的恐怖主义。中国政府认为这篇文章同情恐怖主义，拒绝延长他的记者签证。郭玉称，外交部把他赶走的决定是荒唐的。他说，新法律无疑会进一步压制中国已经被窒息的言论。他说，
It's a very wide-reaching law, and
这是一部触及范围很广的法律。我们新闻业者关注的部分是，你说的或写的任何东西，只要在中国眼中是鼓励恐怖主义，那就是违法的。
Terrorism would be illegal.
郭玉的签证在12月31日到期，他将被迫离开中国。新华社星期一说，新的反恐法将对有关国内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实行更多的限制，不过没有提供细节。人权组织一直担心这部法律将提供法律依据，让中国当局进一步加强内容审查或监禁社会运动极端分子。法律还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境外反恐行动，但必须得到中央军委和所在国的批准。这部法律还给国家宽泛的权利，得以获取敏感商业数据。反恐法第十八条规定，电信公司和互联网运营商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这将给在中国有业务的科技公司带来头疼，并有可能对试图进入外国市场的中国公司造成影响。国际数据公司 IDC 中国区总裁霍锦杰说，这部法律意味着很多公司要想留在中国，为了遵守新的规定，必须寻找中国合作伙伴。他说，
这肯定会是困难的，但中国对跨国公司来说仍然是个重要的市场，所以他们不能走开。因此，在过去六个月来，我们看到有不同合作伙伴性质的合资企业在中国成立。
在政府要求更容易获取加密通讯用户信息方面，西方科技公司已经和英国和美国政府起了冲突。执法官员争辩说，严密的加密技术阻碍了当局捕捉恐怖分子的能力，但科技公司说，任何削弱加密的后门手段都将被黑客利用，这使所有的通讯都变得易受攻击。中国外交学院研究中美关系的熊志勇教授认为，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中国如何落实反恐法。他说，
法律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关键是在落实的法律的时候，是否会把它错误的应用在不该使用的地方，使这个法律的使用扩大化，我觉得这是关键，这有在于执法者的素质吧，以及他的法律意识。
反恐法是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扩大权力的最新例证。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官员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并打压维护个人权利的律师，还加强了对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维稳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津巴布韦最近令人吃惊地宣布把储备货币改为中国的人民币，当地的商界和经济界人士说，这是对中国示好的迹象，不过仅此而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津巴布韦上星期宣布的决定令外国经济界人士不以为然。津巴布韦财政部长说，这一决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大发展。中国方面将免除今年到期的大约$4000万的债务。当地经济界人士说，在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的津巴布韦元2009年作废以来，在这个资金短缺的南部非洲国家的街头已经充斥了各种外国货币。2014年，津巴布韦央行允许交易商使用美元、南非兰特、博茨瓦纳普拉、英镑、欧元、澳元、印度卢比、日元和中国的人民币进行结算。商业咨询师菲利普·池克尼认为，和他做生意的商人不会受津巴布韦这一决定的影响。他说，
这一决定不会使任何人受到太大影响，我们早就在使用外币。
他还说， 虽然人民币被接受为法定货币已经将近两年了，但是他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人用人民币。大多数交易商喜欢美元的稳定性，美元是事实上的津巴布韦货币。由于政府多年来管理不善和决策不得人心而导致的经济崩溃，在津巴布韦元2009年作废之前，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37%。最后，国家储备银行发行了面值100万亿元的纸币，这也没起多大作用。当时一个面包的价格就已经涨到了3000亿元。从那以后，随着美元的广泛采用，市场稳定了下来。不过津巴布韦的物价仍然很高，比邻国南非高出大约60%。尽管如此，非洲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詹姆斯·韦德说，把人民币定为储备货币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仍不失为正确的举措，因为增加了选择。
我们并不是强迫人们使用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个好主意，这只是为人们增加一个选择。有些公司可能和中国公司有大量的生意往来，他们从此就不必把美元折算成人民币，或者把人民币再换成美元，多了一项选择，由他们自己决定。
韦德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对津巴布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且签署了多项经济协议，包括一个10亿美元的热电厂项目。如果津巴布韦的决定引来更多的中国投资，促进更快的发展，津巴布韦人就会受益，不管他们使用的是哪一种货币。美国之音安妮塔·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要么是尖子学生，要么就是家里不差钱。但是有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中国学生选择赴美就读社区大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社区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从2007年的区区2500人增加到如今的16200人，占旅美中国本科留学生总数的13%。许多中国留学生申请美国社区大学的原因是回避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的中国高考，希望寻求其他选择。加州社区大学帕萨迪纳城市学院国际学生中心助理主任艾米岩对美联社说，认为所有中国学生都是开着跑车的富二代是一种成见，他们当中也有家境不怎么好的。很大比例就读社区大学的中国学生选择洛杉矶郡。洛杉矶郡经济发展局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洛杉矶郡留学的20000名中国学生中，近半数就读于社区大学。美国的社区大学是一种2年制的公立大学，入学要求和学费相较于4年制本科大学要低。但是与中国的专科不同，美国社区大学的课程设置与4年制的本科大学基本相同，而且学生在社区大学所修的许多学分普遍被4年级大学承认，因此许多学生之后可以转学或直接申请到4年制大学的2、3年级入学。在中国留学中介机构称，申请美国社区大学是进入美国其他4年制本科大学甚至是名校的跳板。美国公立大学国际学生数量的激增令一些家长和州议员不满。加州大学校董们在2015年早些时候投票决定要限制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的国际学生和外州学生的数量。还有一些人担心社区大学设施和资源有限，无法很好地应对人数不断增加的国际学生。但是支持者们认为，国际学生能够为美国经济做出数十亿美元的贡献，而且还能让美国本土学生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有助于他们增长国际知识，建立国际人脉。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请锁定美国之音。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的编辑是赵万成，导播是易华，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